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，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，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。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胡牧师。我们知道在传道书的一开始第一章里头设立了四个价值，四个目标，要让每一个人的人生追求这四个目标之后，会发现我们的人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。这四个目标是永存、纪念、心和满足。到了第一章，这四个目标设立完之后，后面的讨论呢，就在讨论一些本质的东西，比如说时间的观念。当我们掌握了时间的观念，我们可以追求永存，我们可以追求心，我们可以追求纪念。第五章呢，他开始谈论一个基本的观念，是另外一个观念，跟前面所提的这四个有关的。这个观念是什么呢？是欲望。第五章第一节他提到，你来到神的殿，要谨慎脚步，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。人为什么来到神的殿献祭呢？当然有的时候是为了赎罪，有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许愿，好像撒母耳记上里头提到哈拿的故事一样。在献祭，在那个圣殿里头，把心中所求所想的告诉神。很多的时候在基督徒的生活里头，我们常常祷告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说各式各样的事情，我们告诉神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喜怒哀乐，我们的需要。说不定在基督徒的祷告里头，需要祈求是我们最多的，在祷告当中占比重最大的。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头告诉我们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我们是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，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。不过，保罗在腓立比书的这一段的教导，需要跟传道书第五章这里的把它合并起来思想。我们有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因着想到腓立比书这一段的教导，我们就在上帝面前好像连珠炮一样的，我们告诉神我们要这个，我们要那个，我们一连串的说，说不定我们要的多到我们祷告完，我们自己都想不起来我们到底要了些什么。传道者提醒我们，我们到神面前，我们不可冒失开口，不可心急发言，我们是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，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。可是呢，我们也需要学会不可冒失开口，不可心急发言。为什么呢？传道者给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，他说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因为神和我们不一样，因为神超过我们一切的想象，神不是一个听使唤的用人。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在神面前的发言开口，我们好像情绪的发泄，我们甚至于不知道我们所要的对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意义。我们只是因为心中的欲望它还没有被满足， 所以我们就告诉神，我们要更多的钱，我们要车子，我们要房子，我们要这个，我们要那个。我们是可以跟神要，我们可以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，但是要记得神在天上，我们在地下。传道者说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。这里的言语寡少不是告诉我们不要祷告，不要祈求，这里告诉我们是我们在祷告祈求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检视我们的欲望，我们是不是在神面前妄求呢？更多的时候，我们的欲望没有经过收敛，没有经过检视，我们在上帝面前所说的实在是非常愚昧的话。第五章第三节，传道者说，事物多就令人做梦，言语多就显出愚昧。事物多令人做梦，这里讲的不是我们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我们白天想各式各样的事情，因为这些事情非常的多繁杂，到了晚上呢，我们的心仍然不得歇息，所以我们做跟它有关的梦。这里说的梦比较接近白日梦。一个人在圣殿里头，因为他心当中所想的事物很多，他的欲望很多，所以他在圣殿里头做起梦来了。他想，如果我有这个有多好，如果那个可以被我来用，被我来拥有，那该是多棒的一件事。当你在圣殿里头因着事物多你做梦，因着言语多，传道者说，那就显出你的愚昧了。在神面前，这位神是知道我们一切需要和状况的神，也是一位怜爱我们的神。他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他也喜悦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祈求。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神会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冒失开口。因为当我们冒失开口的时候，其实是我们心中的欲望做主了。当我们的心中的欲望做主，其实我们为魔鬼留了很大的地步。我们让神的作为成为魔鬼试探我们、引诱我们犯罪的机会。第五章第四节，接下来传道者把他的讲论转移到另外一个方向。他说，你向神许愿，偿还不可迟延，因他不喜悦愚昧人，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，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。前面提到我们在神面前开口祈求要的时候，我们不可冒失开口，不可心急发言，慢一点，多想想，谨慎。可是呢，到了还愿的时候，他说偿还的时候呢，不可迟延。非常不幸的是，这里的描写很多时候很可能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状况。我们来到神面前祈求的时候，我们非常非常的快，我们好像连珠炮一样。可是到了还愿的时候呢，我们来到了神的面前呢，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口急，我们健忘，我们常常想不起来我们告诉神我们要做些什么，我们甚至于连感恩的时候都忘记了。神为我们成就，我们却好像不记得不在意了。传道者说，如果是这样，不如不许。这样子的人呢，是愚昧人。我们如果在神面前说了，我们就应当要做。第五章第六节说，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，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。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，败坏你手所做的呢？传道者看一个人在神面前的祷告许愿，非常非常的严肃，因为这个神是比前面我们所提到的那些王都还要更大的神。如果古代的君王可以操生死的大权，那也许我们应该对神的权柄有更多的敬畏。既然神是天地的主，他的手中有我们难以想象无上的权柄，我们在神面前说话 要非常的小心，不要让我们的口在全能圣洁的神面前犯罪，更何况那个犯罪是我们向神所许的愿，所以不可以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。当你许愿的时候，当你祈求祷告的时候，就要谨慎小心。当你还愿的时候，你要勤快，你要纪念。第五章第七节说，多梦和多言，其中都有虚幻，你只要敬畏神。不管是祈求、还愿等等，在欲望的这件事情上面，我们第一个要学会的是敬畏神。很多时候，当我们把自己摆在人生的中心，放任我们心中的欲望无限的扩大的时候，我们缺乏的就是对上帝的敬畏。反过来讲，一个人可以看见他人生的价值，我们所拥有的成为我们喜乐的来源，有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敬畏神。敬畏神使我们看我们的欲望可以看得合乎中道，知道我们所要的确实是我们的需要，还是我们的妄求。
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，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，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，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。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，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。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。
第五章第八节说，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，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，不要因此诧异，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，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。在第四章里头，我们看见人受欺压，社会当中有欺压，有夺去公平公义的事，那里是因为人不明白时间，不懂得定期定时的观念。在第五章这里，我们又一次看见人受欺压，公义公平的事被夺去了。那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因为欲望，因为人的贪婪，因为人不知足。可是这里呢，也要提醒我们，虽然有人当他的欲望不被控制，不被收敛的时候，他会带来贪婪，带来夺去公义公平，带来欺压的事，然而有一位居高位的监察。人的世界当中有一级又一级的权力审判，就算人的世界没有办法解决公义公平的事呢，最后有神，神要来解决一切公义公平的事，神要使受欺压的人得到拯救，神要使那些欺压人的得到审判。所以这里要提醒，在社会当中，不管在哪一个权力阶级，不管是什么样状况的人，我们要小心看待我们的欲望。第九节说，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，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。第九节有一些难懂，这里在说什么呢？其实这里要提醒每一个人，在第八节谈到居高位的，居高位的背后还有比他们更高的，然后在所有人之上还有更高的。很多时候人在高位，在更高的高位的时候，人常常忘记一件事。什么事呢？就是第九节所说的，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。有一些时候我们 看看我们的周围，当我们是平凡的老百姓的时候，我们排队。可是一旦我们好像享有某一种身份地位或阶级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我们好像不需要排队，排队好像是那一些一般的人做的事情。当你拥有权力，你就想要享受特权，你就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，你觉得应该享受一个更好的待遇。第五章第九节要提醒我们众人，不管我们在权力之上还是之下，所有的人都受田地的供应，我们都吃地里头的出产，没有一个人跟其他的人不一样。地的益处呢，要归众人，地的出产呢，养活君王，养活贵族大臣，养活将军，但是他也养活平民百姓。因此我们让我们的欲望被满足的那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如何看待欲望，我们如何使用权力来满足那个欲望。第五章第十节说，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，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足，这也是虚空。当一个人的欲望无限的扩张，当一个人享受权力所带来的好处，常常有一种状况，其实他拥有，可是呢，拥有金银却不叫人知足，不满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心中有一个更大的贪，更大的空虚，更大的渴望。所以当我们拥有却不带来满足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掉入了那个虚空，那个无聊的人生里头了。这是为什么传道者在第五章这里要提醒我们仔细的检查我们的欲望。我们的欲望当它是正确的，是合适的，是应当的时候，它可以被满足，它一旦被满足，使我们的人生觉得快乐。可是如果我们的欲望是超过的，是无限制的扩张，是变成贪婪了，即便我们拥有，即便我们拥有的早就超过我们所需要的，我们仍然不因银子知足，不因得利益知足，我们使我们的人生变成了虚空。第五章第十一节说，货物增添，吃的人也增添，物主得什么益处呢？不过眼看而已。享受权力的人，他的周围常常有许多跟着他的人，这一些人跟着他们，让那一个拥有权力的人呢，好像更为凸显他们的身份、他们的地位、他们的职权等等，叫人羡慕。可是呢，这一些拥有更高地位或权力的人，因着他们的身份地位的缘故，他们所得的增加了，货物增添，他们拥有比别人更多的金银财宝、权力地位。可是他们到底得到什么呢？十一节说，货物增添，吃的人也增添，拥有更大权力的人，在他周围有更多要跟他分享权力的人。这样子说来，物主到底得到什么好处呢？进得多，出去的也多，来得快，去的也快，物主得到的是眼看而已。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，睡得香甜，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。这里的劳碌的人指的是贫穷的人，这些贫穷的人可能今天因着收获、因着买卖的缘故，今天可以吃多，明天可能因着缺乏的缘故，明天吃少。可是呢，不管今天吃的多还是少，许许多多不是那么富有的人，到了一天的结束，他们睡得香甜。几口之家，在一个不是太大的地方，没有太好的享受，但是呢，一家和乐。富足人的丰满，越是有钱的人，越是有权的人，他们常常拥有更多的金银财宝、权势地位等等。可是这一些人常常到了夜晚的时候，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们却是没有办法睡觉，他们翻来覆去，他们有许多的忧愁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拥有更多的人却反而没有办法享受人生里头的满足和快乐呢？是不是因为我们心中的欲望？是不是因为我们心中的欲望它膨胀，它扩张超过了一个地步，以至于它怎么样子都没有办法满足，而所得的这一些金银资财等等，只有为我们带来烦恼。什么样的烦恼呢？十三节，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，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，因遭遇祸患，这些资财就消灭。那人若生了儿子，手里也一无所有。那个祸患就是因为那一些金银财宝，它吸引人，吸引各式各样的人想要夺取或者骗取它的丰富。很多时候，有钱的人周围总是跟着许许多多想要在他身上下手，或者夺取骗取他各式各样的财宝机会名利的人，越是这样呢，他越没有办法睡觉。所以人一生当中劳碌所得来的，在那一些不是拥有太多的人的环境当中，他们可以不拘吃多吃少，反而睡得香甜。那些拥有很多的人呢，却没有办法睡觉，或者因为心中的欲望不满足，或者因为外在的威胁、危险等等，让他担忧。如果是这样子，到底哪一种人生更有意义、更有价值呢？这里当然不是要告诉我们，我们不需要追求更高的成就，我们不需要努力。这里也不需要说更多的财富就是罪恶，就是邪恶，都不是。但这里要提醒我们，我们到底怎么看待我们心中的欲望？我们到底怎么看待物质的拥有和享受？是不是我们让这一些物质主义成为心中的主，成为心中的神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们很容易落在第五章十二、十三节这里所说的。这些危险是非常真实的。当你有很多的财富的时候，有很多的人会希望从这些财富当中得到利益，或者用好一点的方式，或者用不正常的手段，有一些人就是要得到这些财富，甚至于下手害人。不但如此，这里告诉我们，甚至于当祸患来临，这些资财就消灭，也许因为战争，也许因为有人谋财害命，资财消灭了，甚至于那个人的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。第五章十五节说，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，也必照样赤身而去，他所劳碌得来的，手中分毫不能带去。他来的情形怎样，他去的情形也怎样。这也是一宗大祸患，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如何看待我们所拥有的？他为我们带来的，除了物质上面我们拥有的更多之外，在我们的心灵里头，他是不是带来更多的喜乐和满足呢？我们所努力挣取来的这一些金钱，对我们的家人来说，又是不是成为幸福的原因呢？还是它使人苦恼，甚至于为人带来危险呢？如何看待使用我们手中的财富，因此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。人来的时候是空空而来，人去的时候也要空空而去。我们劳碌得来的，传道者提醒我们，我们分毫都不能带去。如果是这样子，如何使用这些金钱，如何经营我们的人生，可以显出我们到底是不是有智慧的人。第五章第十五节说，不但人在母胎赤身而来， 将来照样赤身而去。十七节说，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，多有烦恼，又有病患怄气。一个人他可以拥有非常多的财富，甚至于呢活到长寿，可是当他年老的时候呢，他是在黑暗当中吃喝，也许因为没有人理他，也许因为他的眼睛视力已经不好，有烦恼，为自己烦恼，为下一代烦恼，为周围的人烦恼，然后呢身上又患病，身上有病，所以呢人生的乐趣就没有了。当人是在这样的状况之后，人看人生，看拥有，看经营财富，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传道者做了一个结论，他说，我所见为善为美的，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，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，因为这是他的份。如果我们看见原来我们的喜乐，我们的满足不是在我们拥有千万金银之后，而是在神所赐给我们每一天的日子，每一天的劳碌之后，我们得以享受，我们得以吃饱喝足，和家人一起欢乐睡觉，这就是我们的份，这是上帝给我们为善为美的。神使我们能以吃用，能取自己的份，能在劳碌当中喜乐，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。
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，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、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，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。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。
第五章二十节，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，因为神应他的心，使他喜乐。第五章一开头谈到人应该怎么样子的看待欲望。如果我们可以检视自己的欲望，不要贪得无厌，懂得知足，我们的人生就会充满喜乐，因为我们满足。到第五章的结尾，传道者告诉我们，其实光是检视欲望还不够，我们需要看见一件非常奇妙的事。什么事呢？我们伟大全能的神，他要应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喜乐。当我们的欲望是合乎中道，是按着神的心意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我们有一位全能的神，他乐意应我们的心，照着我们所求所想的，使我们满足，使我们喜乐。因此我们可以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。感谢神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